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勒，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利兄弟基纳斯的儿子阿托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阿托涅死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亚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亚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亚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凉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透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希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的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加，他用港牛的棍子打死600腓力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亲爱天父，我们恳求您能够让我们从这些故事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作为和你的本性，好让我们活在今天这个世代里，能够对你的信心能够更稳定，对于你所赐给我们的救赎有一个更活泼的盼望，对于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上，特别是在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事情，也能够更有一个智慧的了解与看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4世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部书。我曾经讲过，四世纪似乎给人一种相当不太平的感觉。事实上，从第三章现在开始一直读的话，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整个国家一直在一个以色列的国家，神的子民一直在一个动荡当中。事实上，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见的是，神其实对他百姓的心意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而且是非常的美好。神的心意是美好的，神的心意是长久的，神的心意是可靠的，神的心意是恩慈的，他顾念我们生命里面许多细节的事情。可是到了第二章，我们就发现为什么神的百姓会经历到许多不太平动荡的事情。原来是因为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开始在心里面失去了某种的警醒，对于周围的环境开始产生一种麻木，甚至于慢慢的就被周围这些异教的风俗来影响，导致他们终于好像都忘记耶和华一样，使得他们好像都脱离了耶和华的恩典。到了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你就发现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情况里面，在一个其实神的百姓自己选择脱离神的心意的情况之下，神如何以他无限的智慧继续的在 拯救他的百姓。所以你才会读到说，一方面神说，他说因为你们不听我的话，与这些外族的人立约，随从他们的风俗，我就不再在你们面前把他们赶出去，不再给你们力量能够制服他们，使他们成为你肋旁的一根刺。同时神也说，我留这些人下来，留这些族类下来，为了能够教导你们，教导你们懂得学习战事，学习征战等等。而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如何借着士师一而再再三的显明他拯救他的子民的这个心意，以及他让人测不透的智慧。整本士师记一共谈到12个士师，在我们的印象中都对几个士师比较有名的士师有一点印象。有没有人可以稍微举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可能最有印象的是谁？参孙，对不对？因为我们一提到参孙，我们都记得，好，我们记得参孙的故事。但是事实上，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就介绍了12个士师。参孙的故事我们很熟，因为他的篇幅很长。但是今天呢，从第七节到31节，一共25节，却很快的1、2、3介绍3个士师。为什么？因为在这3个士师里面，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 pattern， 给了我们一个模式，知道神手中的匠人，神手中所使用的工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但如此，而且借着神使用的工人，让我们能够更深一步的来了解耶和华是一位怎么样奇妙有能力的神。第一个士师的故事其实已经看到有一个 pattern 了，他虽然只有5节，却有很清楚的一个模式。第7节讲到神的子民行恶，第8节讲到引发耶和华的发怒，第8节的下半节使得敌人开始兴盛，导致以色列人受苦，第9节以色列人哀哭，耶和华就兴起一个拯救者，第11节国中就享受太平。这个模式在士师记里面一而再再三的重复，但是在不同的士师的故事里，你会翻到许多的多元性。首先你看到第一个神允许兴起的敌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在我们看到这里第8节说，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气，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在这里我要稍微花很快的时间讲一下这个地理跟历史的常识，很快的介绍一下，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有点枯燥。米索波大米在哪里？米索波大米这里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他当初出来的那个地方，事实上就是今天的伊拉克。那伊拉克跟以色列，现今的以色列，也就是跟现代的以色列，也就跟古时候的以色列，距离其实是蛮远的，并不是紧邻，中间还有其他的国家。那在古时候这个距离的情况就比现在更严重了，因为古时候没有像现在的交通工具。不但如此，历史学家比照圣经上描述以色列人的历史，知道约书亚的时代还有士师记的时代，大概是中东的文化从铜器时代刚刚进入铁器时代。这个资料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从铜器时代进入铁器的时代的时候，影响到当时人类文明里，其实到今天为止仍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怎么样打仗。我问你，铜器进入铁器时代，什么样的人打仗会赢？用铁器的人，为什么？因为铁硬。不但如此，历史学家也在历史上也发现一件事情，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开始，是大概人刚刚开始学习怎么样使用兽，用马来作为打仗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讲，在铜器时代的时候，很少有民族，很少有族群用越过很长的距离发动战争的。所以许多的学者认为，这个米索波大米给以色列的威胁 并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有些学者这样子判断，说米索波大米王大概知道有一个新的族群进入了迦南地，攻取了迦南地，但就像任何的战争一样，当征服完之后，接下来的是要做什么事情？要建设。以色列人必须在这个地上安居乐业，要必须建设，要必须社会上要有许多的组织要建立起来。啊，我请问你，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要建设，需要一个什么？需要稳定性，需要没有任何其他的威胁。所以有学者判断，米索波大米这里的威胁，是米索波大米想要利用这一个所谓的有一点点真空的状态，来跟以色列人提出一个条件，说你现在需要一个太平的时候，我给你，但是你要给我一些回报，你如果不给我的话，我就要发动战争，我就要来搅扰你的边境。也就是说，这个威胁虽然是一个真实的威胁，但是是不是非常的这种迫切，是不是不是那么的迫切，或者说不是那么的紧张，不是那种燃眉之急。那以色列人因为这样的一个威胁，他们就答应了。所以这里说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他们进贡，就是国家这个民族对另外一个国家给他们一些，每年给他们一些贡金。但是今天就像我们任何人都一样，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很清楚的教导，活在一个国家要遵守一个国家的律法，一个国家的律法其中之一就是要交税。可是弟兄姐妹，你们自己知道交税的时候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疼啊？你们不需要回答我，但是你们自己知道这个答案，有点心疼的。你还交税给美国政府，他盖公路、修桥，还有很多建设，你都还有一点心疼，更何况你是交给谁？交给跟你不相干的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人就哭求耶和华。在这一个远方来的一个威胁，不是一个那么的迫切，不是一个那么的紧急的情况之下，换句话讲，当以色列人初背离神的时候，神所给他们的管教是很温和的，神没有马上就让他们经历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远方的敌人是一个敌人，但是并没有那么的痛苦，那么的严重。在这一个温和的管教当中，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帮助我们。你看，神就兴起一个拯救者。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第一个事实让我们看到的故事，就是神其实他是乐意的兴起拯救来帮助他的子民。我们只要稍微经历一点点管教，只要我们有一点觉醒，神是非常乐意的，马上就来帮助我们的，马上就解决我们心里面所受的这个难处。他不但乐意，而且神真的很乐意使用一个非常近前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我为什么这样讲？第一个兴起的士师，他的名字叫厄托涅。厄托涅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出现过三次，约书亚记出现过一次，士师记第一章出现一次，第三章又出现。厄托涅的确是一个非常近前，而且我们一看，我就是说，今天如果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或长老，一定是我们都觉得说，真的是一个好牧师、好长老、好执事、好同工、好团契的主席。你说牧师你怎么知道？所有有关厄托涅的介绍的时候，首先提到的都是提到他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在以色列摩西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两个家族的人被允许进入迦南，是哪两个家族？约书亚跟加勒。因为在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派一个探子的代表中，十个回来都是上进的信心，
只有两个说，耶和华虽然我们看到敌人非常强大，但是如果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一定可以的。这是神给我们列祖的应许，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厄托涅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将门出虎子，他的出身好不好？好，加勒的这个家族的后代，他不但出身好，他自己也很争气的。所以约书亚记记载了，到士师记也记载，当加勒面临一个非常不容易攻打的城，叫做基利西弗的时候，他说：“谁把这个城攻下来，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厄托涅就挺身而出。所以他不但出身好，自己本身也很争气。可是你继续看这个人，他的合适不只是这样子，他这个人争气，但是他不是一个贪图私利的人。我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自己回去看士师记第一章，当他娶了加勒的女儿之后，同时他们也分到了一块土地。加勒的女儿跟自己的先生说，我们家这块地不大好，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水来灌溉，所以这个农作物总是种的不好。你去跟爸爸讲，跟爸爸再多要一点，再要一块地有水的。结果厄托涅有没有去？没有去。他不是一个贪图自己私利的人，因为到后来还是这个加勒女儿自己去跟爸爸要的。圣经上很清楚的这样记载，所以他不是一个贪图私利的人。今天我们说在教会里面要有一个好同工，真的是要这样，他不但要能干，而且要不为自己的利。不但如此，他还不为自己的名。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了这里面描述说，他并没有因为他曾经成功的打下一个城市，就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众百姓的领袖。所以在这里想到说，当以色列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是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换句话讲，他也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今天在教会里很重要，有人要做一个好同工，不但是一个不为自己的利，不为私利，还必须不为私名，不会想说哎呀，为了自己的名，好像要争口气一样。所以你从这些线索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在这样的一个远方遥远的危机情况之下，耶和华乐意兴起一个非常近前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但是再近前的人，再合适的人，仍然是人，他的生命在这地上还是有限。所以第十一节，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厄托涅死了。等他死了之后，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第十二节，这是士师的第二个士师的故事。各位弟兄姐妹，这时候情况就比以前严重了。耶和华就使摩亚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了中树城。这个敌人就不是远方的敌人了。摩亚跟亚门其实是在以色列这个应许之地的靠右边，在就是靠这边，靠东边东南角，是紧邻。这个敌人所产生的这个情况就严重了。不但如此，他对于以色列产生的这个压迫，是一个很真实的压迫，不再是口头的威胁，不再是说你给我供金，我就给你喘一口气的余地。他的军队事实上是已经进入以色列的境界，不只是在边境搅扰，说他招聚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不但已经进入以色列境界，而且从某一个角度上看，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 因为他所占据的第一个领土是具有象征性的。棕树城，你如果看有一些英文的圣经，就直接把它翻译成耶利哥。耶利哥对以色列历史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那是因为那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所占领第一场胜利的战争。这就像911的时候，为什么选择的三个被攻击的这个目标，为什么选择这三个？为什么在纽约的双星？为什么是这个五角大厦？为什么可能是这个 Camp David？ 因为这三个地方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三个地方代表了象征了美国今天在这个国家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是象征美国的财富，一个是象征美国的军事力量，一个是象征美国一直想要推动的一个政治的系统，所谓的民主政治。这三个目标造成人亡的损伤是多少，我不晓得，我们不知道到底多严重，但是这三个目标的 symbolic damage， 象征性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而今天神的子民却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灾难。因为耶和华温和的管教第一次不听，所以第二次就变得严重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在这一个更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今天要给大家看讲的第二点，就是神，第一点是神乐意兴起敬虔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第二点是神也可以使用那不大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第一个兴起的是厄托涅，是一个敬虔的合适的人。第二个兴起的是以户。弟兄姐妹会说，你怎么能够说以户好像看起来不大合适呢？我给大家几个线索。这里说以户是边雅悯人基拉的儿子，接着下面说他是左手便利的。各位弟兄姐妹啊，圣经的作者，特别旧约的作者，当他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不像我们今天写东西随便我们怎么写，特别在电脑上写了一些不关紧要的话，只要按那个删除的就改掉了。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他要找笔，要找什么，要找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所以每一个资料都有可能代表某种含义。为什么？首先这里说他是便雅悯基拉的孩子或者后裔。便雅悯是什么意思？便雅悯其实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就是 Ben 跟 Yamin 或者 Ben Yamin 两个字合在一起。 Ben 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雅敏是什么意思？雅敏在希伯来文里，事实上在中东的在阿拉伯文里面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右手的意思，很容易记。当你面对东方的时候，我请问你，你最右手边是什么方？南方，对不对？你面对东方的时候，你的右手边是南方。你们知不知道也门这个国家？也门它就是阿拉伯的国家里面最南边的国家，你记得这个就好了。所以我等于是告诉你们一些线索。所以以户是右使右手的人的孩子，但是这里说他是怎么样，他是用左，他是个左撇子。不但这里说他是左撇子，其实原文的意思，原来你读那个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右手是不方便的，换句话说他的右手是有问题的。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的经验怎么样，我其实已经算是一个生长在一个很现代化的时代里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成长的过程中，我跟我的哥哥两个人都有一个倾向，是我们一伸手拿东西都是用什么手？左手。我还不是卞雅明的后代哦，我是个福建人的后代。
没有人叫我便雅明 son of the right hand man， 但是我每次伸左手我妈都打我，特别吃饭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很纳闷，我说为什么呢？然后我妈跟我说，她给大人给孩子的理由说，你看我们围着圆桌吃饭，你如果吃左手我拿右手，我们就怎么样撞在一起了。我小时候不懂，我就接受了，可是等我长大之后，我就想说，那如果不方便，那你为什么不用左手呢？但是没有，所以我现在伸去都是用右手，我是硬生生的。我是福建人，我不是卞雅明的后代，我的妈妈要我用右手，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至少在我父母的观念里，文化一般要求人都是用什么？右手。那我想请问你，卞雅明这个人，哎呀，他走来走去，有人说，嘿，来来跟姨父，姨父他是卞雅明的孩子，然后就伸右手跟他握手，他就伸出左手这样握。你们懂我的意思吗？这里面作者已经在暗示他的右手有缺陷，是有一点点的一个缺失。不但如此，你看他要去，他去帮助，他要去除掉以色列的敌人的这个做法，他要去做什么？他要做刺客。所以呢，他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一肘就是一英尺半，一英尺半的话其实是差不多将近50公分的一把剑，两刃的剑就绑在他的右腿上，这是他要做刺客的计谋。你仔细的看哈，他脑子没有想什么的，他并没有想说我怎么样使得这个摩亚王相信我。他去献了供之后，走一半路又走回来，他唯一能够提出来的一句话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奏告你。他就指望这个摩亚王会相信他。我请问你，这是不是一个想过很久的计谋？是不是？不是啊。如果摩亚王不相信他怎么办呢？不但如此，你看好，等到这个摩亚王居然就糊里糊涂的说回避，叫左右的人让开，然后他就可以接近他，然后呢他就把这一肘的剑拔出来。他不但计谋没有想好，他整个师要执行这个计谋都是一个很糊涂的人。你们如果不信的话，我做一个示范给你们看。当我跟摩亚王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要告诉你，王就说回避，然后我就走上前去，然后我就一下子从我这里拔出一把剑来。你们现在懂我的意思了哈，这是我跟我儿子借的，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一肘，一尺半。你们现在心里面在说，哎呀，牧师你怎么把他的拆的？我告诉你，很不舒服的，我刚才坐在那里很不舒服的。我这个还是塑胶的，如果这还带着刃的话，我坐在那我都想都会割到肉的。而且我在讲到之前，先在我的办公室里把它藏起来。我请问你，如果我真的要做刺客，我会不会跟王说，对不起，借我用一下房间，我把剑藏一下？换句话说，他整个路上这个东西一直要绑在他的腿上。弟兄姐妹，一个一尺半的东西绑在这个腿上，你想想看多不舒服啊，整个动作都不自然。这是一个神兴起的拯救者。哎呀，那比起我们中国人那真是太差了，对不对？哎呀，我的儿子有一次第一次回台湾，回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跟我讲说，爸爸爸爸，阿公带我去看了一个电影，我都看不懂，就一直跟我讲那个电影，我不知道在说什么。原来我的岳父带他去看了那个电影英雄。我儿子坐在那里，他根本看不懂，哎呀，一下这个杀这个，一下这个杀那个，哎呀，弄得他头痛这样，他就一直问阿公，阿公这些人在干嘛，阿公在，我的岳父就嘘嘘，不要吵，看。所以回到这里第一件事他就说，爸爸有一个电影，阿公说你看不懂，问爸爸带你去看。哇，你看过英雄没有？扑朔迷离，对不对？哎呀，那个才叫做妙计啊。好，今天我们不要讲通俗的电影，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鱼 长剑。讲到有一个人要刺吴王的时候，用尽了心机学习一个烹饪之道，烤鱼，还特别打了一把匕首，那个匕首是不是这么长的一把，短短的一把，藏在那个烤鱼里面。为什么？因为你要行刺的话，你不需要用这么长的凶器，你们懂这意思了吗？所以在这一个危难之中，在这一个紧迫的危机之下，神居然兴起一个头脑不大清楚、事先没有想好的人，不大合适的人。弟兄姐妹，这是第二故事要我们所看的。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性，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应用性。第一个就是，我相信我们在任何的困难中希望神帮助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希望神差来帮助我们的人是一个我们佩服的人，我们觉得合适的人，我们觉得敬虔的人。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契都希望来帮助我们的人是好的牧师、好的长老、好的执事、好的同工。但是在我们希望神差来一个让我们佩服的人、心服口服的人帮助我们的同时，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落在现今的光景里？圣经上描述这个摩亚王伊基伦极其肥胖，甚至于这个一尺半的剑插到他肚子里的时候，后面都几乎才透出来而已。换句话讲，一尺半是50公分，你可以算他的腰围多少。我告诉你，他今天到 Macy 买不到裤子的。我请问你，对不起啊，我本身对于肥胖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请问你，一个肥胖的人会不会是一个英勇的战士？会不会？不会。一个这样肥胖的王居然能够成功的来攻打以色列人，然后你看他也很糊涂的。一个人说：“王啊，我有机密是要 来向你来禀奏。”回避。哎呀，他是不是一个精明的王？哎呦，他的随从精不精明？去敲门敲了半天敲不开，说：“哎呀，我们的王大概去方便去了。”各位弟兄姐妹，全世界哪一个王在接近使者的时候说：“你等一等，我去方便一下。”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picture 吗？你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吗？换句话讲，如果今天以色列人说：“哎呀，神啊，你怎么差以物这样的人来帮助我们呢？”神的子民也必须问说：“神啊，我们怎么搞得会让这样子的人来压制我们？我们怎么会让仇敌用这样子的方式使得我们现在苦楚？”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在我们希望神差我们佩服的人来帮助我们的同时，我们必须想 why， 我们为什么容许这些问题成为我们身上的一根刺。第二个，这有很大的应用性，特别对我们今天华人这样的教会。今天华人的教会大部分、绝大多数是第一代的信徒，所以在我们当中，神如果要兴起许多的人来教会里服事，他必定势必必须兴起一些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习性、思想、意念还需要经过相当的调整。这是华人教会，普世的华人教会，特别是北美的华人教会一个非常实际的事情。我就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是在美国念研究所的时候信主的，在德州 UT Austin 那个大学，那个小小的一个教会是在一个北美，在一个 美南浸信会，华人这个白人5000多个白人聚会，这是20多年前的，那时候那个教会就5000多人了，他们所开拓的华人事工 小小的教会100多个人。我当时不明白，我现在回想才懂，那个教会的牧师他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有许多不信的主的人，研究生大学生，最主要是等我们信主之后几年后都怎么样，就都走了，所以他一直缺乏同工。所以等我信主后，大概受洗后大概7-8个月，他就有事没事说，张宏啊你要服侍，我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服侍，哎呀张宏啊你要服侍，我说不行不行，我一方面 念书 也想赶快毕业。结果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真的要服侍才会成长。我说服侍什么？他说你会不会领会？我说我不会领会。他领会有什么好难的呢？你就师班献诗完之后，你就上去讲几句话，介绍讲员，你就坐下来，然后等到讲员讲完之后，你就上去报告事项，然后牧师就上来祷告就结束了。他说你会讲话吧？你会讲话？我说我会。他说好，那你安排你领会。结果就安排我有一个主日领会了。各位弟兄姐妹，偏巧不巧，那一天那个教会来的是一个外来的讲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是刚刚神学院毕业不久的。我也不晓得这个我们的牧师没有跟他讲，还是讲了之后他也没办法，没有告诉他说讲道要讲大概50分钟，也就是说差不多要到11:50-55才结束。所以呢，他在上面讲到差不多11:30多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出来他在结束。你们听得出讲员结束对不对？你们都听得出来对不对？你听得出来他在 wrapping up。那我当时我一看手表11:32，我说这怎么办啊？我就转过来，我就拱那个牧师，我说他要结束了。那牧师说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说怎么办？他就说你上去讲几句话。他说你上去重复他的重点。但是问题是那个讲员没有任何的重点。我就看他，我当时我这样，那时候我20多岁哈，我就说他没有重点啊。我那时候还很想跟我的牧师讲，我说你讲到也没什么重点的，主赦免我哈。然后 anyway， 然后他说你讲一下你心里的感动，我说我没有感动，真的没有感动。然后到了11:36结束了，他就拱我，我就上去了。我上去站在那里看着那牧师坐在那，那个讲员坐在那，我就看着他，看着会众，看着他，我说，然后我就讲话了。我说弟兄姐妹，现在还有将近10多分钟，牧师要我讲刚才重点，但是我没有听出重点。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感动，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到12点才结束，好像没有规定嘛哈，所以我就报告事项好了。我讲这话的时候，我们的牧师那个脸一阵红一阵白。我请问你们，你们觉得我在那教会以后还有没有领会过？ That's the end of my career. 吃中饭的时候，有弟兄姐妹跑来跟我握手，说长红啊，谢天谢地，你叫大家早点结束，我们坐在那里都快睡着了。哎呀，我你讲的话一点都没错，聚会11:45就可以结束，没有必要拖到12点。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用了一个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来救他的子民。我今天跟你们讲这个是希望你们有一点幽默感的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讲的也是内心的话。我现在回头想20多年前那个教会，如果人东挑西挑，这个也不合适，那个不合适，这个我也不听，那个我也不服，各位弟兄姐妹，没有人可以服侍了。如果上帝像人一样嫌我的话，我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因为神是会兴起一些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而这我个人认为是基督徒今天在这个时代一个非常艰难的功课。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
说我们家的问题，我们家的家庭纠纷，没有某某人来跟我谈，我是不会听的。意思就是说 pick and choose。 一般的信徒来跟我讲 你要爱你的太太，我是不听的。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上帝是会兴起一些看起来我们觉得我们不愿意那么佩服的人来帮助我们。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能够看见这件事情而接受帮助，而不是东挑西选。这是第二个事实的故事。第三个事实那就更奇怪了。哇，我跟你讲哈，如果今天有人要写说，哎呀张宏啊，我给你写一个这个不是自传，就是写一个你的生平，我会很感激。但是如果那个人跟我说我只写一句话，我大概说你那算了吧，不要写了。你看这个人这一句话，以物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腓力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这就是这事是一生的 career。 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人身上，你要看到一个更奇妙的一个真理。神不但乐意使用合适的人来救我们，神也可以兴起我们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而更重要的是，神可以使用任何人来帮助他的子民。你知不知道这个三家这个字根本不是犹太人的名字，根本就不是。所以有许多的学者说这个人可能根本不是犹太人，当然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件事情。举个例来讲，今天我的女儿叫 Stephanie 绝对不是中国人的名字，但是她是中国人，她也可能有一个迦南的那个配合她的原来的名字，一个迦南的名字，我们不晓得。但是你在这里可以看到，就算她是犹太人，他唯一做的就是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个腓力士人，这怎么也能算是救了以色列人呢？给大家一个线索，你们有圣经的请翻到第五章第六节，我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所以等一下没有报告的说一定要提早结束哈。第五章第六节，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这是底波拉在战胜敌人的时候唱的一首诗歌，赞美神。他这里他提供了一个线索，是我们今天可以稍微了解的。他说在三家的时代，大道无人行走。你们懂不懂这个意思？我今天如果跟你说287 New Jersey Turnpike 这些路都没有人走，几个礼拜都没有车子能够在上面开，请问你那时候想象中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啊？动荡的时代。287如果没有走的话，大概是因为287上有很多的土匪，有车子就把它拦下来打劫，所有这些大道都没有人敢走。我们要去哪里，只有绕着小道而行。意思就是说那时候是一个社会动荡治安不好的时代。所以我个人的解释，三家这个人很可能只是一个有勇力的人，他很可能也只是一个地方上一群人的头子，他有勇力，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腓力士人。但是在这里神的话说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是不是有可能在表示说，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即使是一个可能不是犹太人的一个叫三家的人，因为他的勇力，因为他跟腓力士人之间的战争战斗 neutralize 抵消了腓力士人的势力，所以在间接的情况之下，等于是他也帮助了以色列人。这是我个人认为这个事实，第三个事实，简单的故事可以给我们的一个信息。上帝其实是可以在任何时刻用任何的人来帮助他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
有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 When People is Big and God is Small， 是 Ed Welch 写的。他说当神很小的时候，他这整本书就在探讨，就在提出一个挑战，在问基督徒还有许多的任何读这本书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知不知道 How big is our God， 我们的神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三个士师的故事回答我们这个问题。我们的神伟大到一个地步，在他温和的管教之后，当我们稍微表示我们心里难过的时候，他就乐意兴起合适的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的神更伟大的就是，当我们不听的时候，他用比较严厉的方式管教我们，而在我们呼求的时候，他有那奇妙的能力，用一个我们看起来不大合适的人帮助我们。而我们神更伟大的地方就是，他事实上是可以用任何人，用任何时刻来帮助他的子民。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眼光，看到我们的神是这么大的话，我相信对你一生的生命有非常注意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